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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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要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的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如何把握神给我们的时机。我们应该都承认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时间是神给的，机会也是神给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抓住每一个，有的时候我们让机会溜走了，也就是说我们让神的恩典溜走了。因为时间和机会都是神分给我们的，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做成他分给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服侍他。所以使徒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说，你们要把握住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保罗希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把握住任何能够影响别人归向基督的机会，千万不要轻视别人。当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我们就要用言语与他们交谈，但是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里，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宝贵的。我们常听别人说没时间没有空，好像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忙得团团转，但是神邀请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每天都有机会，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做成他的工，他的工就是引导人来归向他。神要我们爱惜光阴。在以弗所书第5章16节，保罗也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要爱惜光阴。这个爱惜两个字啊，是赎回的意思，表示我们以前呢没有爱惜光阴，曾经消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但是今天现在神要我们赎回光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邪恶的意思是说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即将满盈，快要受到神审判的时代，所以神要我们抓紧机会，尽量用每一个机会向别人传福音，让他们认识永生。在传福音带领别人认识主的事上，主我们的神要我们实践基督的爱。因为智慧人呢，不会只是图个人属灵上的享受，而不会去关心别人。我们不难看见有一些人好像是属灵人，但他们会漠视别人，他们甚至不愿意跟别人来往，他们只把自己关在一个角落，好像很怕别人打搅他了，他不会去关心别人。但是主我们的神要我们爱惜光阴，就是赎回我们以前虚耗的时光，错过的机会。而在主快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是越来越邪恶的时候，我们的神要基督徒们把握住机会，把光照在人间，为这个世界增添良善。所以神要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因为不明白神旨意的人，神称他是糊涂人。糊涂人就是不理会神，只凭自己生活，这些人神看来他们是真糊涂啊。那为着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对我们说，圣经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一件喜乐的事，在《使徒行传》2章13节形容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好像是新酒灌醉了。不认识基督不认识圣灵的人看基督徒如此的喜乐，真的好像是被酒灌醉了一样。但是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神当他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里面就有亲密的团契，我们就不再孤单。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也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且是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一件很实际的事，不只是以前充满了，现在继续充满，以后还要充满，要持续的进行，要时刻的被圣灵充满。保罗还提醒我们，被圣灵充满和被酒精充满是不一样的。被酒充满的人，酒使人放荡，而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生活中是充满了感恩、赞美和彼此顺服。像这样单单活在主的旨意里，就不会做糊涂人，也会谨慎行事，不会浪费光阴。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新约的哥罗西书，我们要攻读第四章的短短的2到6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如何把握住神给予我们的时机。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的2到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把握时机。圣经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第8章5到7节，圣经说，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
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他说出了非常中肯的话。他对教会说，虽然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使徒，但是他需要别人为他代祷，并且他告诉他们，你们自己祷告要恒切。恒切的祷告是表明祷告的人对神有一个不间断的依赖，而且对神的旨意有不间断的等候。这种态度就是恒切的祷告。当然这不只是哥罗西的教会，对于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借着祷告来操练这种对神的敬虔的态度，还要警醒感恩。这个警醒不是指别的事，而是特别指警醒感恩这件事。所以我们不但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主说的，而且我们还需要警醒地等候主再来。现在要多一样警醒，就是警醒感恩。 是的，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主的前面，求主为我们成全这件事那件事，很多时候我们的主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全了，成全之后我们好高兴呢，我们说感谢主，但是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所以祷告之后的感恩呢，真是要警醒，以便我们可以养成数算主恩典的习惯。因为我们基督徒承受了许多的恩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忘记祷告了，为了这件事情没有警醒，神依然在默然地爱护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地来察觉哪些事是神保佑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警醒祷告，警醒感恩。感恩的生活也是祷告的生活，有两个主要的原则，一个是感恩的心，另外一个是警醒的灵。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祷告就会变得枯燥无味，有警醒的灵，祷告就不会疲乏困倦。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也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经常借着祷告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就像旧约里的诗人，那些神的仆人们一样，他们喜欢借着祷告来亲近神。那保罗呢？保罗也为教会祷告，可是他也感觉到他也需要别人来为他祷告。所以神之所以恩待我们，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帮助人，许多时候是借着祷告来帮助人，尤其是帮助传道人。所有的牧师传道，若是有人天天为他们祷告，这个是比天天请他们吃饭要重要的多。所以保罗要求哥罗西教会的人为他祷告，他提出了两件事请教会为他祷告。第一，就是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我们知道传道人都有这样的心，就是为主要传福音到地极，但需要的是这个传道的门开了，这样传道人才能够用最愉快的心情有机会把神的道传扬出去。保罗第二个要求是请哥罗西的教会为他祷告，能够清楚地讲解基督的奥秘。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在旧约时代的人不知道，神是特别的恩待保罗，让他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是讲解神的话，讲解神的奥秘，不是自己随意的发表。保罗要求在祷告中纪念他，叫他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这个发明就是揭露，就是显明的意思，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大的主题能够显明出来，说得清楚。因为这个主题太重要了，所以他既不愿意多说，也不敢少说，要按着神的旨意说该说的话，这样才能够符合正题的精义，才能够深入浅出的产生效果。当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不明白，像保罗这么有才能的人，还会常常有词不达意的感叹吗？因此所有神的仆人在讲解神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好的口才就可以给神用，反而是更需要好好的准备，并且仰望神。因为传讲神的福音是不可以随便讲的。接着保罗谈到光阴，就是机会的问题。他提到光阴有限，所以我们要爱惜，要把握住传福音的机会，把我们所要讲的福音清楚的完备的讲解清楚。当然这个是完全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与我们同工，我们是讲不出来的。虽然保罗他是蛮有智慧蛮有知识，他曾经被提到天上的乐园，听过隐秘的言语，他所得的启示非常之大，但是如果圣灵不动工，他也是说不清楚的。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就是在准备我们要讲的道，同时我们要倚靠圣灵，免得我们 该讲的没有讲，不该讲的反而讲的太多了。因此做神的工作必须有圣灵动工，有了圣灵的同在，就不怕神的道没讲清楚。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智慧的灵，要凭圣灵所赐的智慧。因为只有神，只有圣灵才最清楚这些人心灵中的需要，认识人心的诡诈，认识人心的险恶。这样我们不但不会受到外人的诱惑，而且还能够引导他们悔改归主。只有真智慧才能够引导我们认识真神，只要认识真神，就不会随从错误的引导走进迷途。在这里圣经所提的外人是指没有信基督的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与世隔离的，基督徒永远不能够脱离生活的环境，也不要脱离。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出世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顾及外人，要与外面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有来往。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显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有一个重要的见证。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看不见基督，常常也不能够领会我们所讲的道理，但是他们却能够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因此基督徒与外人在来往的时候需要有智慧，这种智慧就是实际的生活中的智慧，叫外人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看出做基督徒的宝贵，让他们来羡慕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圣经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个和气恩言就是有恩典的言语。与外人交往，我们的言语要温和庄重，不刻薄，要有涵养，叫人听了以后觉得挺舒服的，不要引起别人的反感，就是不要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也可以说，我们需要说有风度的话。这些话当然不是假话，不是应酬的话，乃是实实在在的话。但是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说出来的时候不只是动听啊，还叫人喜欢听，让他们觉得听我们说耶稣真是一种享受的事。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跟我们一样哈。那么他们的需要或者是他们的问题，谁最清楚知道啊？主最清楚知道。而不信的人的问题多半是很具体的，那我们就要具体的回答，内容当然要充实，刚才说了要正确，还要动听。求神赐福给每一位愿意为主做出口的人，让我们的里面因着圣灵的充满，可以具体又适当的回答别人的问题，为的是要让人能够认识基督。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话也是在储蓄我们属灵的智慧。话说呢，有一个人呢，他买了两只鹦鹉，他觉得一个家里有两只鹦鹉学的都是同样的话没什么意思，他就把一只送给了牧师。过不久之后呢，这两只鹦鹉都开始学了简单的话语，他们就把两只鹦鹉放在一块儿。怎么知道呢？这个鹦鹉所说的话正是代表了这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内容。牧师的鹦鹉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让我们一起做礼拜吧，要爱人如己，耶稣爱你。这是牧师的鹦鹉所说的话，也就是牧师平常所说的话。那另外一只鹦鹉呢，他就说，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吧，好闷啊，好闷啊，讨厌啊，讨厌啊。可见这只鹦鹉平常听到的是什么，他后来说的就是什么。这是两种生活的言语，也是两种生活的态度。弟兄姐妹，尽管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生气失望，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发出埋怨的声音，免得鹦鹉都学会了，免得外邦人都听见了，就不能够为我们的主做荣耀的见证。 而且基督徒实在不需要表现出严肃的态度，我们的脸上需要有喜乐。神要我们喜乐，正如先知尼希米在八章的第十节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可见我们的主还是很希望看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绽放出一张张的笑脸，说话既有内容又风趣，而不是讲一些个枯燥沉闷的话。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口才，能够将神的话说得清楚，也要求主让我们所说的言语能够振奋人心。抓紧每一个可以传福音与人分享宝贵的救助。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这首好听的歌曲取名为《永恒的答问》，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歌词一开始就问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欢笑能够使你快乐永久？有人以为快乐会长长久久，怎么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但是我们的主却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叫我们千万不要让世界夺走了我们的时间跟我们对主的注意力。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神的旨意中。神邀请我们在真实的世界中，因为今天的物质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是个虚幻的世界，就像许多人喜欢打那个电动，那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虚拟的世界里 已经夺走了许多人的时间和精力。今天我们的神要我们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每一天都把握住机会，引导人向善归向神。但愿我们每天一早起来，在祷告中就求主帮助我们善用每一个机会，因为今天的太阳，无论是晴天、雨天、刮风的天，都是神给我们的。神要向我们在四季当中，在不同的气候天里看见他的存在，更经历他的存在。但愿我们能够与神每早起来在祷告中就有更深的、更深的生命的交通。
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有一天晚上，一位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走进他的实验室，看见有一位学生仍辛勤地俯身在实验台前工作。物理学家关心地问道，
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
学生回答说，
我在工作。
那你白天在做什么？
我也在工作。
那么你整天都在工作咯？
是的，教授。
学生带着谦恭的表情承认了，并期待着这位著名学者的赞许。物理学家稍稍想了一下，随即问道，
可是这样一来，我很好奇，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
您用什么时间来思考？您什么时候再思考？不要让自己不知不觉掉入忙碌的陷阱当中。忙碌有时候是魔鬼的一个伎俩，无非是要剥夺您和上帝的亲密关系，同时让您在无尽的忙乱当中耗去宝贵的光阴，混淆了生命的方向。
是的，我们可以忙，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思想，免得我们失去了生命的方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带领我们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你用多少的时间去面对人，你就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面对神。你需要先面对神了，才去面对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尤其是神的工人，每天面对神的时间要绝对的超过面对人的时间，这样才能够做成神的工。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主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